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的谦乐来了，牧师，我们又在一起谈论那个《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你高兴不高兴？
很高兴，那个乐意好，大家好。
嗯，听众朋友好，那我们这个栏目周一到周五的叫《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哈。目的很简单，就是真的和你对着看两卷书哈，希望透过这样的对着看，可以立体的去明白某一个在《列王记》历代志共同出现的主题或者是人物，也更能掌握王国时期的一个大图画。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个在《列王记》历代志有些时候会被人忽略的，但是又挺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列王记》历代志看普世的见证，也就是看简单的说就是宣教哈。宣教不仅是新约的核心哈，《使徒行传》等等都谈宣教。其实你如果细看《列王记》和《历代志》，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两卷旧约的王国时期的书卷，都是有宣教的痕迹，有宣教的元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聚焦这两卷书，就看清楚它的宣教元素，然后最重要是怎么去听道行道，思考一下对当代教会领袖有什么启发，有什么挑战呢？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
真道分解，
《列王记》《历代志》
对着看。
好，我们先来看看啊，《列王记》怎么记载这方面呢？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所罗门王啊，列王记里面呢也有记载他我们称为普世的视野。列王记上呢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呢，所罗门王呢为圣殿献殿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外邦人因神的名而来到圣殿祷告，愿神垂听。那么他加上一句话，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经文的本身呢，是这样记载的。论到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四十三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做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那这段经文跟历代志上十六章的大卫的诗歌有相似这个地方，都是强调神的荣耀和他的名要被万民所认识敬畏。但是呢，历代志上十六章比这里更强调神的子民他们的主动性，强调他们要主动在万民中传扬神的作为。稍后呢谈到历代志会再提到那段经文，但所罗门这里更强调的是圣殿的角色，圣殿要成为万民认识耶和华的媒介。这段经文在历代志也可以找到平行相似的经文的，
我们稍后就会看一看。
对，
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所罗门我们透过他的祷告看到他是有一种普世的视野的哈，希望万民都能来到圣殿向神来祷告。那么第二点，可惜哈，我觉得有点可惜，所罗门娶了外邦女子，虽然他有这种普世的视野，但是他不能活出他的视野。我们看看情况是怎么样哈，他呢不能活出信仰，甚至是被同化的。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一章哈，长一点，但是还是念给大家听。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 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要么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这是列王记上11章1到4节、这种妥协啊，你看到他导致他信仰的危机，最终王国也分裂。我觉得很讽刺啊，所罗门本来希望他新建的哇那个伟大的圣殿成为外邦人也来认识神的一个媒介哈，就是到这个殿来祷告，来求告主的名哈。结果呢，他的确是与外邦交流，但自己呢反而是被他的妃嫔呢所吸引去了，还新建异教的丘坛，他自己被异教的文化吞噬了。这里呢也给我们反思，我们跟未信的人交往，最后是我们以神的爱影响他们呢，感化他们呢，还是被他们所同化呢？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现在越来越多元化，哇，牧师，我们坚守信仰，怎么可以？我们一方面坚守信仰，但是又不排斥未信的朋友，跟他们交流，也不至于被他们同化。
这个值得深思。从我们这一次跟大家比对这两卷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这个示巴女王呢来访问所罗门呢，这里是神的荣耀，吸引万邦来朝拜，那列王记上10章呢，哪里记载这个示巴女王远道而来，因着所罗门的智慧跟神的作为呢，他很惊叹，称颂耶和华，他怎么说？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列王记上10章9节。所以呢，当时所罗门的国度跟智慧成为外邦人寻求真理的吸引力。哈哈，如果你说，所罗门在宣教大业上算不算他是有一点贡献呢？
应该是哈。
这方面来说呢，可以吸引示巴女王前来呢，也是有一点贡献。
总算有点贡献，虽然他最后被他的妃嫔吸引哈。
所以今天给我们的反思也一样了，我们的教会跟领袖是不是可以活出吸引人也羡慕愿意来寻求我们真神的生命啊，这个值得我们深思的。
牧师，我觉得所罗门这个人真的很复杂哈，真的很复杂。你看在宣教的元素方面，他有兴建圣殿，哇，又让外邦人可以来祷告，他也让示巴女王也屈服在神的那个荣耀之下哈。但最后他自己就守不住那个原则，就给异教文化吞噬，也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一种的反照。
总之人就是人，不要太高举自己。
对，那我们就现在看完了所罗门哈，我们就看看在列王记中其他一些哇有宣教角色的人物。第一个当然是以利亚了，对吧？因为他去到西顿的寡妇那边，西顿撒勒法的寡妇那边哈，神的恩典临到外邦偶像的大本营就是西顿了啊。那列王记17章就记载呢，先知以利亚在以色列大饥荒的时候，神差他去西顿的撒勒法遇见一位外邦的寡妇，神不仅借他供应以利亚，也让他亲身经历神的大能啊。当时是这样的哈，神就透过以利亚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结果呢，那个寡妇就经历粮食得到供应，就是神迹哈，因为那个坛的面和瓶的油都不缺短。而且后来他的儿子死了，又接着以利亚让他的孩子可以死而复活，所以呢他就向以利亚发出以下的一个宣认，他说列王记上17章24节，这个寡妇怎么说呢？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见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换句话来说，他就宣告耶和华是真神呢。那对当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哈，因为当时的外邦人就相信那个神呢是受地域限制，就是某个地域只有某个地域的神。那现在是在西顿的撒勒法，我们要记住啊，耶洗别就是西顿的公主，西顿就是敬拜巴利的大本营，那我外邦人就会相信那里是有巴利 掌管的。哇，现在呢，在巴黎掌管的地方就是外邦人相信的，居然这个穷寡妇他们底层的人士透过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得到这么大的拯救，是不是好像打脸了巴黎，是一种宣教，哇，透过神迹大大宣扬了神的荣耀。
嗯，我们再来看第五方面呢，就是啊，那个时候呢，亚兰的将军呢、叫乃曼呢，他跟以色列一个不知名的小婢女呢，哇，这个小婢女勇敢把神介绍给这个外邦的权贵啊，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乃曼将军是这种权贵。按照呢《列王记下》第五章啊，我们看见这个亚兰的元帅乃曼呢，哎呀，很可惜他患了大麻风。那么是这个以色列被掳的小婢女呢，她有勇敢的见证来介绍，哎，怎么样去让这个将军可以得医治。列王记下第五章三节跟第十五节是这样的，第三节说，哎，巴不得我主人呐、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就是这个小女子呢，她的勇敢。那么乃曼呢也顺服，结果他承认，哇，这个承认很重要。十五节，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上没有神。哇，你可以令一个外邦亚兰的将军拜偶像的说出这样的话，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上没有神。
哇，我觉得这个小婢女简直是当代勇敢的一个宣教士，
对
吧？你想想，如果那个乃曼治不好他的性命，可能
就没了。那
那我们也来看以利沙了。以利沙呢，他就是在政治方面呢，他与外邦人很多的互动啊。除了刚才的乃曼哈、治好乃曼，神也透过以利沙呢彰显神对外邦的主权。除了透过他治好那个乃曼哈，我们来看看情况。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继承者呢，我们发现在列王记下四到八章就多次与外邦人互动。刚才乃曼是一件，另外呢，他也在政治方面的参与。怎么参与呢？啊，举个例，他为那个亚兰王哈薛预言，王下八章七到十五节哈，就预言他要得国位。这就指出呢，神不仅关心那个以色列的命运，也掌管外邦列国的兴衰哈。可以说呢，以利亚的服事是跨越民族界限，显示神的计划远远超过以色列的本身。神呢，也是在外邦当中掌权的。这里呢，也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哈，听众朋友，你是否意识到神的主权、神的计划是超越我们的圈子和民族呢？是否愿意成为神普世计划中的一环呢？这是那个反思题，留给你去想一想哈。
对，所以这种普世见证的元素呢，在这卷书呢，我们都列出以上六点。
很多。
那么最后呢，最后其实不是最后的，最后一点呢，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也提出了，神也借这些外邦兴起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这个也表示神掌管万国的兴衰。这个也是列王记多次来记载呢，神他要借外邦兴起来审判这种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比方我们熟悉的神兴起亚述、巴比伦等等的这些国度，就显示神对外邦拥有他的主权跟计划。所以以色列的悖逆成为外邦兴起的一个契机，也表示神他是掌管万国的兴衰的神。这个是列王记的宣教的元素。谈到神呢，他多时候使用人物，比方刚刚说所罗门王啊、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甚至不知名的小婢女呢，这些人物来宣教。神也透过圣殿神迹干预国际政局，在外邦中来宣扬他的主权跟作为。
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方面真的很积极了，看到神可以透过人物，或者透过干预政局，或者透过圣殿啊等等来宣扬他的作为。但是都是要大家小心神的审判，小心冒犯神的。所以也谈到这个所罗门宠爱他的妃嫔，作为一个宣教士还没有好好去宣扬神，反而是被外邦同化。
列王记是审判导向的嘛，
所以他总是给你一个尾巴的，这里我们就看到这种端倪了。
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但愿我们都被主差遣哈，为主在列国当中宣扬他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就谈历代志中的普世见证与宣教的元素。第一点呢，我们看那个家谱哈，是从谁开始呢？是从亚当开始的。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普世视野，就是神呢是关注全人类的，因为亚当哈，亚当就是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呢，家谱不仅强调以色列的选民身份哈。既然是从亚当开始呢，好像隐含一个信息，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是面向全人类的。所以呢，历代志也提醒我们，神的心意是普世性的，因为他一开头家谱呢就提的是亚当哈。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特别参考大卫的诗歌，这里也有普世宣教的呼召了。
这里很直接。
那历代志上十六章是大卫在运送这个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做的诗歌。他呼吁呢以色列人要在列邦中来传扬他的作为。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其实诗篇九十六篇就是这一句了。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也记载，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二十九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那这首诗歌呢，很清楚表达了以色列的使命是向万民见证神。也呼吁全地要敬拜传扬神的救恩。这里就凸显了神指明在宣教事情上呢需要有主动性。其实也是很正面的回应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那里说，神的子民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那我们真的发现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两卷书中，历代志上十六章是最最最直接的提出神的子民呢是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就是神的子民要主动去宣教了哈，要像那个小婢女一样主动的哈，去宣教，不光是等待一些特别的时机哈，让外族人自己主动被吸引来，或者呢透过一些神迹啊特别事情，而是你要主动去宣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现在就快一点讲，就是所罗门为外邦人祷告，圣殿就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它的内容呢就大致跟列王记上八章刚才念过的四十一到四十三节平行的内容很相似的经文，乐意就不在这里再读一遍了。那所罗门的祷告就表达了以色列作为神选民的一个使命是透过圣殿去彰显的，就是吸引万民呢，圣殿成为一个管道或者是媒介啊。那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挑战来反思，圣殿就想着什么呢？圣殿就让我们想起祷告啊，牧师坦白说，你有没有常常 为别的国家来祷告啊，就希望他们也能来到神的殿啊、来祷告。有没有常常为万民来祷告啊？乐意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我有很多宣教士的朋友，当我看到他们的代祷信，我就为他们祷告， yeah. 但是我就很少主动。比较空泛的或者是不认识宣教士的为某个民族来祷告很少、
这个、在不同的范围就不一样了。我参与蔡会那个
四
团日子那就很多、
啊、对对对，
包括要特别安排聚会，自己私下也为宣教的需要祷告了。但是在教会本位的今天呢，很多教会都忽略。
所以所罗门虽然也是干的坏事不少，但是其实所罗门就让我们学习，就是他为万民的得救来祷告啊、
嗯、
我们要学习他。
我们往下继续谈啊，历代志那个普世宣教的元素，还有啊、
嗯、
示巴女王的故事，刚刚列王记也记载、
嗯、
那么跟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也同样记载示巴女王来、探访。历代志下九章一到十二节就强调神的荣耀跟以色列的见证的影响力。这个女王见到所罗门的智慧跟国度的繁荣呢，她就称颂耶和华的名。这里再次说明神的作为能吸引那万邦来归向他。这里没有像列王记，
就没有谈列王记一样，就是神直接使用他的子民来宣教啊。
嗯，只是谈到示巴女王自己被吸引来认识耶和华。
嗯，
但是这里呢，就发觉呢，就可能更清晰的概念化的东西。作者是透过家谱啊、大卫的祷告啊、所罗门的祷告啊，来表达了宣教一直是神的心意。
对，
大卫谈到神子民要主动向万邦诉说神的作为，那么所罗门就希望圣殿能成为一个媒介，吸引外邦人来归向耶和华。
嗯。啊，我们再不厌其烦的再把列王记与历代志宣教主题对比一下哈，虽然是啰嗦一点，但就希望帮助你认识两卷书的一个特点。那对比一下，列王记强调什么呢？第一，更有警告性，就是列王记的那种基调，子民啊，不要得罪神，你跟外邦接触，但是不要拜他们的偶像，像所罗门一样，是有点警告性的哈。第二点呢，就是透过神迹和证据表达神对万邦的主权和计划哈。神迹就是以利亚寡妇身上施行的神迹，还有以利沙他治好乃曼哈。证据就是以利沙他对那个哈薛的预言哈。第三就是呢，表达对外邦人的关爱啊，就是帮助了寡妇和乃曼，这些都是外邦人啊。就从这卷书看到神对外邦人的关爱，不单是他的主权。第四点呢，就是通过所罗门建殿，就表达神圣殿的一种宣教的功能。这个圣殿不单是给那个神的子民的，所以我们看在新约的圣殿也有一个外邦人院，对吗？就是外邦人可以在外面祷告的，这是列王记所强调。那么历代志强调什么呢？第一，警告少一点呢，在宣教方面比较强调宣教的积极面，比较强调宣教一直是神的心意哈。你看那个家谱哈就知道。还有呢，第三，更强调神子民的主动性。你看大卫的诗篇就是明显说，我们要在列邦述说神的荣耀。这是再来一个对比，也欢迎你写来你自己对照看列王记那个历代志之后你的对比是什么呢，也希望看到你的一个回应。那往下，哇，牧师啊，我们看到两卷书的宣教元素之后，给我们华人的教会有一些什么思考？
那第一呢，几方面呢，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坚守信仰的原则。
嗯，
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警惕，不要随便的妥协。
嗯，
像所罗门那样啊，哇，他为了可能短期的利益跟外邦女子结盟，最终呢弄到自己的信仰危机。那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在面对社会压力、世俗的文化冲击的时候呢，你跟我怎样去坚守信仰的底线呢？
这
个是重要。第二呢，我们还是要记住以敬拜跟见证来影响社会。 啊，历代志提醒我们呢，神的心意是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
嗯，
教会呢，我们不应该自我封闭，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成为祝福万民的管道啊。那给我们的教会的应用题是什么呢？不晓得你今天你的教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继续努力将福音带给还没有信主的人，而且甚至是跨文化的
族
群呢？
嗯，
啊，最后呢，当然啊，这个宣教的原则是以祷告跟行动来主动的进行普世宣教。所罗门他虽然往后很差，但是他也为外邦人来祷告。
嗯，
这里也激励我们为今天所谓为的之名呢，为国家的民族呢，为全世界的教会来祷告。
嗯，
那么我们的行动见证也重要啊。我们多次提到，哎，这个小婢女啊，影响这个乃曼将军这个小婢女，
嗯，
啊，以利亚、以利沙先知啊，他们主动的参与在外邦中，不怕这些外邦的假神。所以无论身处高位还是卑微，我们应当鼓励教会众弟兄姐妹成为神普世计划里面的见证人。
列王记向历史长河讲述王国兴衰荣辱，南北国故事都记录。
历代志向回忆录聚焦大卫所罗门，专注南国犹大。
列王记正视亡国之罪，呼吁被掳神子民悔改，单单侍奉他。
历代志回顾圣殿兴衰，鼓励神子民恢复敬拜，再享神同在。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了解
王国历史大图画。
给听友的反思题哈，请你花点时间来默想一下经文《历代志上》16:23-24，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请你默想这段经文之后，就祷告求问神，你可以以什么具体行动来回应经文。
怎么样，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
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啊，礼物？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
哈，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100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100句。
去读历史
十大局。
还是那句话，赶紧参加活学旧约100句的活动，把帮助你牢记旧约100句的点子以电邮来告诉我们。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